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老师，这是我们欢喜的时间。
嗨，酷酷的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丽文。
是，哎，丽文啊，哎，咖啡呢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哼，
啊，林老师也很喜欢咖啡，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都市文化吧。嗯，啊，在炎热的午后啦，或者是冷冷的雨天里啦，手里是拿着书本，
嗯哼，
另外手呢，可以拿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呀，啊。那是一种的品味，那是一种的享受哦。
哎，我知道林老师的外号叫咖啡王子。
哎，好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是什么？
咖
啡爷爷，咖
啡皇帝了。
嗯，好，那这个咖啡馆啊，成为朋友们聊天叙旧的好地方哦。在街头巷尾呢，经营着许多不同类型主题的咖啡馆呢，让忙碌的人们呢有个角落，好好的品尝咖啡，不错哦。
嗯，是。是喜欢喝咖啡的听众朋友们呢，对于星巴克这个品牌应该熟悉吧。啊，星巴克呢分布在全世界许多的城市。
嗯，
哎，但是林老师发现呢，原来在意大利啊这个地方啊，连一家的星巴克都没有哦。
意大利竟然没有半间星巴克。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去过意大利的人呢一定会发现，哎，怎么就是找不到星巴克的身影呢？
嗯，
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觉得奇怪了，星巴克怎么不能在意大利生存呢？
哦，为什么呢？
其实呢不是因为意大利人不爱喝咖啡，相反的，意大利人呢对咖啡的疯狂啊，其实是全球闻名的。
嗯，
不管是米兰还是佛罗伦萨，大街小巷上都遍布的各种的咖啡馆呢，他们采用是最新鲜的咖啡豆那个研煮而成的。
嗯，
除了咖啡馆，那么咖啡的自动售卖机啊，也分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意大利人根本就不愁没有咖啡喝，随时随地他们想喝就能够喝得到。
嗯哼，
就以米兰这个城市来做例子吧。啊，一杯的这个 espresso 就是这个意式浓缩咖啡
啊，
小小杯的啊，一杯的价格在人民币6到8元左右。
哦，
意大利人平均一天的习惯要喝上2到3杯。
哇，
所以呢，星巴克20元起的价格呢，就已经超出了当地人所能够承受的能力了。
嗯，
同样大小的咖啡，星巴克在价格上呢，已经输了好多了。
是啊，消受不起，太贵了吧？
没错。而且呢，意大利人喝咖啡的历史呢，其实早在星巴克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嗯，
星巴克的咖啡本身呢，就是在意大利的咖啡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所以对意大利人来说呢，espresso 才是真正的咖啡。那些加了什么炼奶、牛奶的什么拿铁啊、玛奇朵，只能够算是饮料。哈，就别提星巴克主打的产品什么星冰乐了的了。
嗯，其实这个也是和意大利人喝咖啡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吧。
嗯，对啊，意大利人喝咖啡站着喝和坐着喝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嗯，你这还要钱吗？
蹲的不用钱。当地人呢更喜欢在咖啡吧台前站着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不怎么愿意坐在店里啊。所以星巴克这种主打坐着喝咖啡的方式在意大利行不通啊。
啊，原来如此啊。
嗯，
站着喝。
嗯，对。 而且在意大利人心中，一杯地道好喝的咖啡是需要手磨咖啡粉的。
哦，
压好粉末后，再加在咖啡器上慢慢煮，才算是最好的咖啡。
嗯，
像星巴克这种采取全自动机器，一件研磨浓缩的咖啡，对于他们而言呢，不够正宗啊。只能够说意大利人呢，不但口味很挑啊，制作手法也很讲究。
嗯，
这也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在咖啡的问题上，其实他们是很执着的。
嗯，我希望呢有机会到意大利去见识一下他们喝咖啡的习惯。
真的啊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不一样啊。
哦，
美式咖啡呢倒得很满。
嗯，
意式呢的咖啡呢却只倒到一只手指头那么深。
啊，这么少。啊，
其实好像我们品茶嘛。
哦，
意大利人觉得呢一杯美式咖啡能够八个人喝。
哇，
而且意大利人只能早餐的时候喝卡布奇诺这种咖啡。
嗯，
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中饭和晚饭一顿大吃后喝咖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嗯，原来这小小咖啡里头藏着这么多的知识哦。好，听众朋友，下一次有机会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啊，可要好好的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咯。
嗯，来看看意大利人对咖啡的执着。
嗯，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路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大家一起酷。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好，这一期的最酷的事实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个话题。虽然呢似乎跟信仰的话题有点距离，但是这个话题其实跟信仰还是有关系的。
没错，
那就是赌博。
对啊，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常有一种风气总会随之而来啊。
嗯，
那就是危害甚大的赌博。
嗯，
一些平时不沾赌博的人呢也会凑凑热闹起来，和亲朋好友啊玩起卫生什么麻将啊扑克牌啊之类的。
嗯，
那么赌博呢成了社会应酬的一部分了。那么曾经有两位听众朋友呢提到了赌博的问题，有一位认为呢小赌怡情问题不大，另外一位呢提到了丈夫啊因为结交赌友而赌博呢越陷越深，债台高筑，他感到他们的家正陷入黑暗的深渊，不敢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提起，却很需要得到一些具体的帮助。所以谈到这个赌博不用我说了，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加了糖衣的毒药啊。
嗯，
不管人们如何的美化它，是怡情也好啊，消遣也好啊，或者是啊就玩这么一次啊，不要扫大家的兴等等，没有人能把握自己不会一头栽进去的。
是啊，
总之呢大赌和小赌，小赌和大赌只不过是一线之隔，其实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看不见而十分可怕的。
嗯，对，
天下多少赌徒啊，以为说不要紧啊，就此就前途被埋没了，最后家破又人亡。
嗯，
赢了的话呢，哇，我想赢更多；输了的话呢，非要翻本不可。
是，
否则呢，不肯罢休。
是，
总而言之啊，诱人落入欲罢不能的陷阱里，这完全，林老师认为是贪念在我们的心里的作祟了。
是，那在美国啊，华人沉迷赌场呢，不幸呢成了主力哦。
哇，
靠赌博发横财的诱惑是无止境的。根据一项20年来的统计报告呢，美国的乐透中奖者呢大部分都在7年之后财产全无。
对，
而 50% 的中奖者呢，他们不久也走上自杀或者是被陷害的悲剧下场哦。
嗯，
那 由于赌博呢使人失去正确的判断力，认为打一份工只能够赚取微薄的收入，而赌博却是靠动动脑筋就能捞的一大笔。
如果赌博可以很快的捞的一大笔的话，就没有人办赌博的主办当局了。
是啊，
你说对不对呢？
啊、
早破产了。
是，
可见呢，赌博啊，这个诱惑啊，很奇怪，而且林老师觉得相当的严重啊。
是。
那么，促使世界多个国家的基督徒呢，就成立了一些的戒赌会，专为赌徒或者是赌徒的家人提供具体的帮助。那么，以下呢，就是有一些的协会了哈、一些部分的建议，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的一些参考。首先呢，赌徒必须在心意上做出调整。第一呢，就是要承认自己有毒瘾，无能为力，生活变得难以自理，必须面对眼前的这个大难题。好，心里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呢，相信有一种超越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重修自己的正常的思想和生活运作。这种力量呢，是来自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
是
来自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第三呢，因此我们要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完全交托给这位掌管的主来看顾我们，使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
还有就是必须呢以实际的行动来面对。首先呢，要严肃的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亲友，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然后呢向他们表明自己愿意全心全意的清除赌博的恶习。第二呢，就是要详细的列出染上毒瘾以后所欠下的财务清单。第三，就是要列出所有因为赌博而伤害过的人，愿意立志付出补偿的代价。第四，就是不要让自己掌握财务，把所有的收入交给可以信任的家人，比如说自己的配偶来管理。
没错。好，第五个行动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呢过分的闲懒怠惰啊，要有计划的运用时间，多参与公余的健康的集体的活动啊。打个比方来说，到教会去聚会啊，戒赌的那个互助小组啊，彼此勉励啊等等的。第六呢，要主动找好朋友谈心事，能够定期的接受专业的辅导，那就更理想了。哎，所谓好朋友啊，就是那些益友啊。
不是叫你去赌博的朋友哦。
对，没错。好，第七呢，不再依赖亲友的经济援助啊，尽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承担债务。
是的，
让自己知道呢，那个钱财得来不易呀。
是。
好，第八呢，不要轻易的掉以轻心啊，不要以为说不赌博一段时间了，就已经完全控制了赌博的这个恶习了。要时时警惕啊，让自己不要再陷入赌博的这个危机的里头。
是。
圣经箴言书一章十九节就这么说，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啊。
哇，是非常严重。
是。路加福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十二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赌博说穿了呢，纯粹就是出自于人心的贪念。
是。
基督徒可以小赌怡情吗？
可以吗？
健康的怡情消遣多得很，弟兄姐妹。
所以不可以。
对，但愿我们都提高警惕，不要和赌博，任何的赌博打上任何的交道。不受试探所诱惑。
是的。好，那刚刚这个栏目呢，一开始丽文就说呢，赌博实际上呢和信仰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时候赌博的人是不是不知道十赌九输的道理，可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自拔，双脚会自动走到赌桌上，双手会自动去摸赌具。虽然呢每一次都下定决心不赌了，可是后来又像鬼迷心窍那样不自由的不由自主的去赌起来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主耶稣能够帮你了。
没错，因为主耶稣才能够赐给你力量胜过赌博的诱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引诱的，需要由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林老师呢，看过很多人想戒毒，有些人砍手，有些人砍脚，发毒誓等等的，结果呢，没手了，没脚了，还是会去赌啊。
嗯，
但是林老师也看过那些看来无药可救的赌徒，最后呢，因为真心依靠主耶稣，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呢。
是的，那盼望听众朋友，你来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人类的救主。
我们希望认识您，朋友。
您的意见、心得、困惑、感想、心情，
欢迎来信交流。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livingwaterstudio.net。
LAISIN@LIVINGWATERSTUDIO.NET。
好，来到我们这个栏目，当男孩遇见女孩这个栏目呢，这一次啊要谈的个案是当热情冷淡之后。我们来听听24岁小贤的分享。
咦，前面走来一位标致的女生。
哇，那边有位高大的男生。
哎，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男人啊，真是牛皮灯笼点不明。
爱情又甜又苦，
爱情让人又期待又烦恼。
当男孩遇见女孩。
我目前已经24岁了，原本应该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刻，但是我的内心情感却发生了变化。是这样的，我18岁的时候加入某个社团，认识了目前的男朋友豪，我们一见如故，又在同一个社团里中学习，因此很快从普通朋友变成恋人，双方家人也都十分接受，因此我们发展得十分顺利。后来豪到外国升学，我们彼此也下定决心一定会等对方，让这段恋情开花结果。他到国外升学的前半年，几乎每个晚上会跟我视频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后来他说功课开始忙碌，所以每天聊30分钟。9个月后，他说他需要时间应付考试，改为每星期视频一次。原以为可以常谈的，但是他表示要争取时间念书，所以也常草草结束视频对话。2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他从国外专程寄来的信，原以为他在忙碌中也有浪漫的时刻，不料信中他提出一些原因，表示决定要跟我分手。顿时我晴天霹雳，哭成泪人。他家人知道后也对豪的做法十分不认同，站在我这边对他大力谴责。豪抵不住家人的压力，于是向我表示重修旧好。本来我应该开心才对，但是与豪重建关系期间，却发现自己似乎回不去过往与他的感情了，总觉得没有了安全感，觉得他是个薄情善变之人，也始终对他辜负我的行为无法释怀。去年他学成归来，双方家长都催我们早日成家，而我却对这份关系冷淡极了，我无法恢复过去的热情了， 甚至想主动提出分手。但是如果我提出分手，想必现在是我必须承受双方家人谴责的压力了。我的心好乱。
好，听了小贤的分享啊，林老师在这里有一些的回应了哈。首先呢，林老师要问的是，为什么小贤的男朋友豪在那个时刻会提出分手呢？
嗯哼，
林老师从男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啊。
嗯，
男人是可以为了一个目标而放弃他当时觉得烦扰他的事物的。林老师听了小贤的分享以后，觉得她的男朋友在大学期间呢，想必功课相当的繁忙，他忙着功课，忙着考试，但是呢，他们却每一天哦要视频。林老师在想，会不会因此呢，这让他想要放弃这个烦扰他的这个事物呢？林老师觉得这是有可能的。第二呢，这件事情呢，导致了小贤他也冷淡了，所以呢，林老师觉得你要去和豪了解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因为第三者的话呢，林老师觉得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可以体谅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将来你们成立了家庭，他为了拼事业，可能也会忽略你哦。他不可能一天到晚让您黏着他不放的哦。所以呢，不表示他不爱你，而是他正在有另外一个目标正在前进。我想这也是一个对家庭需要有担当的人一个很正常男人的反应。就好像一些男人遇到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他夜不能眠，这是很多妻子的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原因呢。好，林老师在这里呢，不评这个态度是对还是不对啊？林老师只说这是一个现象啊，要如何改善呢？那么夫妻将来以后要去协谈，要去调整啊，那是以后的事情啦。所以呢，第四，林老师要接下来问小贤了。你要问自己的心哦，是否已经变了？如果已经变了，你就不必想太多的理由似乎你有把理由压在对方过去曾经放弃你的这件事情上哦，但是你没有说他有第三者，对吗？所以，如果你的心变了，你不要找其他的理由，就去面对谴责的压力吧，一定会事过境迁的。
那林老师，丽文这会儿呢，真的要跟你唱反调了。
好啊。
我觉得林老师，你说这个男生他可能功课很忙，所以他实在做不到每天晚上视频一次。那这个可以体谅，为了某个目标，他希望呢这个烦扰他的这个事情呢能够解决。可是总不能选择分手吧。他们可以商量一下，哎，我们不要每天视频，我们可不可以一个礼拜视频一次等等。那这个男的呢，选择呢分手，表示说要完全放弃这个女孩，这个呢已经不是忙碌不忙碌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婚后啊，这个男生啊，他为了拼事业呢，他觉得说，哎呀，要顾老婆顾孩子很麻烦，不如就离婚吧。那你说这样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从女生的角度来说。好，那么我们再说说小贤吧。小贤，你要记得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够勉强的。因为在小贤你刚才的分享里边呢，你说你没有了安全感，你觉得他是一个薄情善变之人。所以呢，你现在真的心中是有个疙瘩，因为我是女生啊，所以我比较了解女生，就是说这个男生曾经提出分手。现在呢，他跟我重修旧好呢，不是因为他发现他不能没有我诶。原来是因为呢，双方的家长给他的压力以致他跟我重修旧好，哎，所以这个真的是给女生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那这个不踏实的感觉呢，对婚姻是一种的即时炸弹。所以其实我不鼓励小贤为了避免双方的压力而冲动的结婚。 你不要因为亲友的压力而结婚，而是要为你自己一生的幸福来做考虑。所以小贤，那么丽文希望说，你们之间要好好的谈，到底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有了变化啊？也许你也有了变化。总之，不能够因为过去，所以大家就勉强走上婚姻。
嗯，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站在小贤的立场想，或者你站在男生豪的立场想，林老师和丽文呢有一个共同点，首先呢要去谈，要去更多的理解，因为片段的这个一个这样的说话呢，并不能够代表完全。另外呢，不要勉强。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好的，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当男孩遇见女孩，
林老师最后呢想送给听众朋友一首诗歌，除你以外啊，歌词是这样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的，沧海桑田总会有变化的，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到底哦。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节目到了这里呢，又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听众朋友，最近您的生活如何啊？ 林老师，很多的朋友都受天气影响生病了，
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哦，
嗯，
多喝点水，小心别忙坏了，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哦。
说得好，好了，又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拜拜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